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脱离那极大死亡，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来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求你的灵保守我们，无论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线上的，主啊，我们都求你一样的保守，施恩眷顾，开启我们的信心。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所学之道，主啊，好使我们在信仰上有根有基。主，孩子把自己仰望你，求你洁净使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在这个写周报的时候，我把这个题目写错了哈，这个跟大家来抱歉一下啊。这个今天呢，实际上我们是应该讲到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了，啊，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了。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啊，唯一的。唯一的一个信仰的概念啊，叫做因信称义哈、啊。就这几个字哈、啊。
这一件叫什么？
讲因信称义。哎。原来呢是讲圣徒的盼望啊。这个我一看，哎呀，糟了，这把这个题目写错了哈，就是按照进程应该讲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呢，可以说是基督信仰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对吧？因信称义呢，它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是最关键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爱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吧？跟主建立关系，但是呢，因信称义是给我们生命能够跟主恢复关系的关键的那一步啊，关键的一步。其实咱们在讲认识人生啊，讲这个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呢，我们知道人类有一件事情是自身无法解决的，就是关于义这件事情。我们人类之所以今天啊，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无奈、劳累、混乱，是吧？这个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样的状态里边，那么最关键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与我们福分的源头断了关系啊，这个是问题的关键。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用过这样的比喻啊。我记得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主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是树上的一根枝子。那么如果这根枝子与树断了关系的话，这个枝子是不能独立存活的，对吧？那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对吧？当我们与上帝失去了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一片混乱，然后呢走向死亡。就像一个枝子啊，刚刚从树上剪下来的时候，它还是青绿的，是吧？它还是活的，但是地位已经死了，因为它跟树已经断了关系了。那么它的活是暂时的，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的状态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一生要想恢复正常，咱们讲到信耶稣，并不是搞一个宗教，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在诸多文化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一点东西，不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是整个生命的归正，对吧？就好像一个树枝它接回树，那是对的，对吧？这个枝子它本来就属于树，对吧？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来搞一个宗教啊，来学点做人的好道理啊，不是这样的，对吧？信耶稣是使我们的生命在整体上归正。 那么我们爱耶稣也是归正，本来就应该爱他，就好像一个孩子回家了，他就本来就应该爱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也爱他，对吧？所以你不爱父母是不对的，对吧？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断了这个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啊，是因为我们有罪，也就是说我们不够完美啊，我们不够完美啊，在这个完美的问题上我们亏缺了，是吧？亏缺了，不够完美。所以有一些人呢说他是好人，是吧？这个好人的概念是相对的，这个无罪是绝对的，啊，咱们讲了啊，中国人的文字里边在义这个字啊，是阳盖我才有义啊，也就是说中国人早就知道人凭自己是没有义的，是吧？他必须要透过一个阳来遮盖我才能够有义。那么在通向义达到完美这条路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在客观事实是呢，我们也看到啊，有两条路可以走的啊，有两条路可以走的。那么一条路呢叫律法之路啊，叫律法之路，律法之路也叫修行之路啊。那么另一条路呢就是信心之路啊，这个或者信仰之路啊。那么他不靠修行，那么信心这条路啊，这个因信称义这条路，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说，是因着关系，因着关系，神算我们无罪。这个因信称义啊，它的用咱们一般的话来说啊，就是因为建立关系啊，因为某种关系，我们接受建立这个关系，而神就免了我们的罪。这个是会不会比较不容易理解啊？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打个比方，假如说有一个人，我吧，好赌，好赌啊，成瘾啊，哎呀，我多少次我去学习怎么样去戒毒啊，怎么样做一个不毒的人啊，结果无论如何很难把它戒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把我的钱不但赌光了，我还借了很多债，最后没办法还不起这个债怎么办呢？就下监狱啊，到了监狱里边，哎呀，在那里被罚做工啊，慢慢还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我非常痛恨，我非常希望我不要再赌了啊，我怎么样去想办法叫自己不赌？可是呢，励志由得我，对吧？我记得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叫做狗改不了吃屎，是吧？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吧？我们身上的很多毛病啊，这一辈子都很难改，是吧？你怎么修？你修了外表啊，修了行为，你很难修你的内心，很难修人的动机，是吧？这个没办法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关心我啊，我在监狱里绝望了，是吧？有人关心我，然后呢把我的赌债给我还了，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 所以耶稣基督来，他道成肉身啊，咱们曾经讲过了，一生为我们受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的生命得赎，把那个代价先付上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啊。那么把代价付上了以后，本来我们就可以自由了嘛，对吧？但是不行，虽然我们的代价已经付清了，每一个人的代价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付清了，可是我们不能自动的就得以自由，还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我们要信，对吧？所以任何一个人主都有能力来救他啊，可是呢不是他自动的就得救，他必须在，如果主把代价付上，我们都自动的都自由得救了的话，不再在监狱里边的话，那出去我们继续读怎么办呢？是吧？所以把我们的赌债还了是个消极的问题，但是使我们以后不再赌是个积极的问题。但是上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教育他，叫他立志以后不要再赌，这个方法上帝用了4000年，结果发现不行，没有一个成功，通通失败了。所以神选择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因着信。信是什么意思呢？信就是接纳。你看咱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什么叫做我们能够做一个朋友呢？就是我们互相信任，对吧？信任就有关系，信任就能接受，你怀疑你拒绝那就没有关系了，是吧？所以咱们为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我们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好，接受他做什么呢？我们看啊，神、我、啊、耶稣，咱们前边已经讲过了啊，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呢是我们的中保，对吧？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他是我们的中保。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已经明白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可能完美的，所以我们要想跟上帝恢复关系，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外在的方法，我们叫做拯救也好，救赎也好，对吧？就一个外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咱们刚才讲了啊，修行这条路不行，行不通啊，这条路走不通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绝对不接受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宗教啊，包括什么唯物论啊，什么佛教啊，什么，因为他们呢都是走所谓的修行之路的，对吧？那么我们拒绝修行啊，圣经里边呢其实是有一段话啊在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哈。在罗马书第7章。罗马书第七章啊，这里是这样说的啊，我看从哪个地方开始看啊，我们从14节开始看啊，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其实这律法呢，圣经里边的律法就是我们人里边的良心，你像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吧？ 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说的呢？我们并没有圣经，对吧？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良心啊，我们自己的良心知道我们不够完美，是吧？不用圣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经上也说了啊，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我们的良心在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对还是不对啊？其实我们很多是错的啊。说这个律法本是属乎灵的，也是属乎上帝的啊，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我这个人啊属乎肉体啊，已经卖给罪了。就好像一个女人，一个姑娘啊，卖到妓女院去了，她已经不身不自由了，是吧？属乎情欲的了啊。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就我们想不通啊，怎么是这样呢？他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们常常是不是弄得陷在这种无奈的当中啊？本来不应该发脾气的就控制不了，到时候就得发，是吧？本来不应该说谎，哎，到时候他就说了，是吧？这个本来不应该贪心，不应该骄傲，是吧？不应该这个背后说人，结果我们就控制不了啊，到时候就做。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对的啊。其实我里边愿意的那个，因为我愿意嘛，我愿意按照那个去做。比方说我们都愿意做诚实人，对吧？我们愿意做这种事，他是不说谎是对的。可是呢，这个说即使这样啊，就不是我做的了，就是我心里边是愿意的，可是我里边呢，就住在我里边有一个罪啊，有一个恶的欲望在里边驱使着我。我也知道在我的肉身当中啊，没有良善，这个我的里边这个欲望里头啊里边的很多都是邪恶的东西啊。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啊，下决心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这个问题呢，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心中的向往和现实中间产生了一个差距，是吧？就好像我们很多官员，你说哪一个贪官他不知道贪是错的，是吧？他都知道，哪一个贪官不知道他贪了以后他危险，他也知道。但是面对利益的诱惑的时候，面对权力要往上走，不得不给贿赂的时候，他又做不到了，对吧？他宁肯冒着风险他也要去做，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原来我们对自己的控制力这个能力是有限的，是吧？我们控制不了，是吧？故此我们所愿意的那个绝对的善我们不做，我们不愿意的那个不好的事我们倒去做，对吧？结果呢，这个后边就说了啊，说第24节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我这个屈死的身体呢？那我这贪婪，我的恶欲，是吧？怎么办啊？这里说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啊。这里说就能脱离了，其实在原文里边没有这几个字，对吧？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去做到，给我们一条路，但是并不等于你走上这条路就已经到了目的地，对吧？而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但是你具体怎么样，这个方法你会不会用，那这个中间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对吧？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刚才我们用的这个图表啊，我这个人，我们发现我们里边有好的愿望啊，好的愿望，是吧？可是呢，我们缺乏能力，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修行达不到？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们不具备这个能力？这是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 我们的地位所决定。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现实的存在里边有树，树上有枝子，树有树干有树根，对吧？所以这个树枝它本身它就不是一棵树，它就是一个树枝，是吧？所以这个树枝它从树上剪下来，它也不希望死啊，可是它不具备它独立活下去的那个可能性。所以他想活下去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会接到树上去，对吧？这个是他被造的那个状态所决定。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愿意被淹死，对吧？我们都不愿意被淹死啊，然后我到水里边去游泳，我们可以上天入地，我们可以潜在水里边几天不出来，我们和鱼一样多好，不会淹死吗？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长个翅膀啊，是吧？我们不会摔死啊，是吧？我们上哪里去，我们自己就不用坐飞机了，一长翅膀自己飞得多好啊，是吧？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因为你被造的时候就这么造。这个就像一辆汽车，对吧？它不是飞机，它也不是轮船，你把它开不到天上，你也把它开不到海里边去，它就是在陆地上跑，它造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哎，所以我们要想胜过罪恶，不单单需要一个好的愿望啊。所以这个佛教的佛祖给我们一套什么东西呢？其实佛教的这个师父叫什么呢？叫法师，对吧？啊，他是给你一套法，对吧？所谓释迦牟尼佛呢，他悟出一套法，然后他说你照着这个法好好去干什么呢？好好去修。哎，到了最后呢，你就可以成佛了。其实佛是什么东西啊？中国字非常有意思啊，佛就是不是人，是吧？因为这是个人，一个佛，一个佛，这个佛本身就是不是的意思，是吧？对吧？一个人，一个不是啊，这个字造的也非常有意思。似人非人，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呢？那是糊弄人的。其实佛，你每个人都有佛性，所谓佛就是你有悟性嘛，你能明白。但是问题是，你就算明白了，你能做到吗？所以你开悟了也没用啊，你开悟你明白了你也做不到。所以人这两步缺一不可啊，是吧？就是说你必须知道怎么做，第二个你还能做到，是吧？你知道该怎么做和能做到，那差得远着远了，对吧？你知道从山上掉下来会摔死，是吧？只要像鸟一样你会飞，你就摔不死了，这个你完全可以知道的，那你就能飞起来了吗？对吧？所以那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那是一个你有没有这种能力的问题，是吧？那么当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比方说咱们现在要去中国，是吧？那么我们飞不回去啊，怎么办？借助一个东西，对吧？那就是我们坐上飞机，飞机能飞，那么它就把我们能带到那里去了，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外在的一个力量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我们该达到但是我们自身的能力达不到的那个程度，这是很正常的事，对吧？所以人在战胜罪恶这件事情上头，我们有愿望，我们不愿意犯罪。当然有愿望不愿意犯罪的人是可得救的人，那么有一些人，真的有一些人，他就是要犯罪，这种人叫恶人，是吧？神不救恶人，神救罪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罪，但是呢我们并不愿意犯罪，但是我们摆脱不了，我们自己知道承认我们摆脱不了，神拯救的是这样的人。神不拯救那些自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是吧？我做的比他好，是吧？我不需要你帮助，是吧？这样的人神没法救他，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信耶稣啊，信耶稣。那么 信耶稣里边，其实我们这个基督信仰里边哈，它第一件事情先包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我们自己不行，你必须接受这个，靠自己不行，是吧？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去中国，是吧？我们先接受我自己没翅膀，我去不了，是吧？我必须要接受一个外在的帮助来帮助我们。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必须信耶稣他能帮助你，是吧？你必须信耶稣他能帮助你，就像你上飞机，你必须相信这个飞机能把你带到中国去，是吧？你必须相信啊，是吧？咱们没上飞之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检查过这个飞机真的能帮助我们带到中国去吗？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根据经验，我们去相信，我们就上去了。飞到天上去掉下来咋办？我们相信它不会掉下来。可是我们真的知道它不会掉下来吗？我们不知道，对吧？我们只是相信，对吧？所以坐飞机需要很大的信心啊，是吧？咱们都是坐过飞机的人吧？咱们上坐飞机之前的时候，有谁知道飞机飞行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吧？可是我们根据经验，根据我们的逻辑，我们就信了。当我们信了，接受了，我自己到不了，飞机能帮我做到，哪怕我们付很大的代价，买机票，对吧？然后我们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他就真的把我们带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了，对吧？所以呢，我们来澳洲叫做你信飞机你就来澳洲，你不信飞机你就来不了澳洲，这个事很简单吧，对吧？我们上天堂一样的，就是你信耶稣就能上天堂，你不信耶稣就上不了天堂。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不具备上天堂的能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具备战胜罪恶的能力，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两方面的信，对吧？当然这是包括三个最终的目的嘛，是吧？我们人生要归正，我们要跟天父和好，老天爷是吧？我们认我们的老天爷要回天家，是吧？我们整个人生要归正，我们不再是宇宙孤儿，我们将来也不愿意下地狱。是吧？我们要回去，可是我们自己回不去，对吧？那为什么回不去呢？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与他隔开，然后我们又没有能力能够使我们完全胜过罪，不行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承认自己不行，承认接受耶稣基督行，他不但还了我的罪债，而且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做几件事儿，对吧？第一件事儿，这个当我们信的时候啊，他要算我们为义，这个的称义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这因信称义，对吧？就是这个谁称我们为义呢？啊，谁称我们为义啊？
上帝。
哎。是天父称我们为义啊，啊，神因着耶稣啊称我们，就是借着耶稣称我们为义，对吧？称义是什么意思？称就是称呼嘛，就是算你为义。其实我们不是义的，我们是有罪的，对吧？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的信，然后呢，神借着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不算为有罪了。称义这个字在原文里边呢，就是法官啊，他这个判一个原本有罪的人无罪释放的宣告，无罪释放的宣告，这个就是称义，就是说这个人无罪了，他可以释放了。其实他是原来是真的是有罪的，是吧？可是呢，由于某种原因， 已经满足了可以被释放的条件，所以他的罪呢就不算，给他免了啊。那么这个叫做称义。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以后，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隔阂就出去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跟神和好。神为什么要看重借着耶稣基督算我们为无罪呢？这里边有两方面啊，刚才咱们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受苦还了我们的债，对吧？把我们的这个欠的罪债给我们还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跟基督合一，对吧？就是当我们不算为有罪的时候，那么这个是过去的，我们做过的就不算了，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未来不再犯罪啊，是吧？所以刚才就说了，我真是苦啊，我怎么能胜过去啊，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要跟基督合一。那么跟基督合一这件事情叫做重生。啊，重生。以前我里边的生命是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灵在我的里头，我分享亚当的灵。那么当我信了主以后，因为亚当的灵只是人的灵啊，是吧？这个人的灵它是一个被造有限的，所以它面对罪恶的时候，它没有绝对的能力来把握我们自己不犯罪。那么耶稣咱们讲了，在这个第三讲的时候吧，就讲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吧？讲到耶稣胜过罪恶啊，他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罪。那么他的生命不单单是造物主的生命啊，这个上帝的生命。那么他在地上33年半，他没有犯过罪，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有绝对的能力胜过罪。这一点已经在上帝面前，已经在父神面前已经被证明了，所以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时候呢，重生的人不是复活，对吧？不是复活。复活是什么意思呢？复活就是原来的我又活过来了，这个叫复活。如果我们只是复活的话，我们的灵和亚当起初犯罪的时候的灵是一样的，我们还可能会再犯罪，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基督要在父上帝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就是说张大理这个人将来上天堂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再犯罪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灵进到我里边来，对吧？是我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啊联合，所以使他的能力帮助我，在我软弱的时候我依靠他，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完全的能力啊，就在我的身上来表现出来。那么因此一个基督徒信耶稣最大的标志，不是在我们受洗，不是在我们读圣经，不是在我们来教会，而是重生。重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一步，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因信称义，信是我们这边的，我们接受，重生是神那一边的，神要把这个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重生的那一刻。重生也是我们永生的开始。所以永生是一个无终的永恒，它有一个开头但是没有结尾，永远下去。 那么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从上了天堂以后才开始，对吧？不是，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永生了，对吧？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对吧？这一个。然后与此同时啊，与此同时发生第三件事，叫做得救啊。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称义、重生、得救同时进行。那么这个得救它重点指的是神就开始接纳我们了，我们的所属关系、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资源全部发生变化。表面上看来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的整个所属关系就不一样了。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啊？咱们中间谁已经是澳洲公民了？一位、两位，那个谁还不是？生妹也不是。
没有，我的绿卡都没
了。啊？
绿卡都还没有
了。啊，绿卡还没有。哦，好，你看我们两个啊，我也是澳洲公民，是吧？从表面看来，咱们都是一样的华人后代，对吧？
身份不一样。
哎，可是到了关键时候，不一样了。啊，比方说啊，咱们现在咱们都在乌克兰。是吧？乌克兰打仗打得要命了，是吧？现在各国都在撤侨，是吧？那中国飞机也去了，澳洲飞机也去了。虽然我们在那都说中文，我们吃的一样的饭，生活的一样，但到了时候，我上中国飞机上不去，你上澳洲飞机上不来。不是取决于我们长啥模样，也不取决于我们吃啥饭，也不取决于我们说什么话，而取决于我们的那个证件。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上天堂这件事情，不取决于你哪个国家，不取决于你哪个人民，不取决于你这什么宗教，而取决于我们里边有没有基督重生的生命。那么重生的生命住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叫做印记，就好像留给我们一个痣啊，这个痣凭据啊，就好像我们手里拿了一张护照，虽然我们今天还生活在世界上，就像你在中国，哪怕你来澳洲的时候，这个你不是澳洲公民啊，也没关系，你拿到进澳洲的护照了，有了这个护照，澳洲政府这边就有注册，是吧？你的名字就登记在这边了，是吧？然后进海关的时候，他一扫，哎，你就可以进来了，是吧？你说哎，我是他闺女，他没护照，是闺女也进不来，人家不认你是不是闺女，人家认你有没有护照，是吧？所以我们将来进天堂，不认你是好人坏人，不认你是黄人黑人，只认你里边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啊？
怎么看出来？
哎，这个我们看不出来，神能看出来，是吧？就像现在电子签一样啊，护照上都不签不贴纸了，谁也看不出来，哎，电子一扫他看出来了，这就这么简单。甚至于呢，现在电子扫都不用了，就在那个屏幕上面一站，是脸识别，马上信息系统就看，就他就知道了，是吧？因为他里边有记录，这个不取决于任何人，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件事情啊，就是这三件事情同时要发生。所以因信称义，这是我们这边的，我们要信要接受神重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把基督的灵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了一个与基督合一的生命，对吧？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的所属关系就不一样，我们的所属关系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没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在被定罪的地位上，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如果我们的状态不改变，将来我们就要下地狱， 对吧？下地狱不是将来才下地狱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地狱里边了。这个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已经判了死刑了，秋后问斩，现在在等死。我们还没死呢，但是已经死了，因为已经判死刑了嘛，是吧？那罪恶已经在那儿了。那么这个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宣布我们无罪了。这时候我们还在监狱里，还没被放出来。可是虽然我们还在监狱里，但是我们已经不在将来，就是秋后不问斩，只是等着我们放出去的这个最后这个结果。那放出去最后的这个结果，我们真正回到自由世界里边去，那是将来我们的肉身结束这个世界的旅程，我们这个肉身死亡以后，我们到天家去，回天家，是吧？那个时候是我们真正进入到得救的实际里边，所以现在我们是有一个得救的地位。那么现在圣灵重生我们，其实我们跟基督的合一还不达到，还没有达到最后的完全。现在圣灵好像志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还有一定的软弱，是吧？我们还有可能会失败，是吧？我们在罪恶这个问题上还不能完全的摆脱，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进入到最后那个实际当中去，所以神在这一生里边啊，还要借着这个世界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个婴孩嘛，所以复活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主耶稣在地上啊曾经复活过一个人，这个人叫拉撒路，是吧？这个人叫拉撒路，一个犹太人啊。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慢慢就读到了啊，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这个拉撒路生病了，是吧？死了，然后埋在坟墓里边四天了。
就是那个
玛利亚的弟弟，哎，玛利亚弟弟啊，哎，那么耶稣说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结果他就出来了。哎，那个呢就是叫做复活，就是他出来的时候啊和他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他比方说他死的时候20岁，是吧？他从坟墓里出来还是20岁。但是我们重生不一样，重生就是又变成个婴儿重新来，是吧？可是生命的质量不一样。我们第一次主耶稣说你们是从属肉身的生的，从亚当生的，那就是亚当的生命，但是从神生的，从灵圣灵生的，那就是属圣灵的。所以呢，我们重生是指的我们不是像亚当又重新再生一次，而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跟基督联合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它也一样需要有一个渐渐长大的过程，是吧？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不表示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成年人，不是，而是我们还很软弱，是吧？我们需要被喂养，我们需要被操练，我们需要被教导，是吧？需要被呵护，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不能离开教会，对吧？这个教会是我们成长，我们被教导，我们被呵护，属灵的生命被带领啊，整体上这个中文翻译成牧养，就好像一个牧羊人啊，他来牧养。其实这个里边呢，牧师不是牧羊人啊，中文叫做牧师，其实这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是吧？真正的牧羊人只有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不过是一个头羊，对，我们是个老羊，我们走在前边，后边的羊跟着我们走，而真正的牧人是耶稣，对吧？所以他才能保护我们。牧人牧师怎么能保护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都需要自己被保护，对吧？是吧？所以不过是他借着我们来教导带领大家，所以我们是一个走在前边的一个羊，是吧？后边的羊跟着我们走啊。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保罗并不是说我是基督，而是说他是基督，但是你要 要效法我，这个意思就像头羊一样的，你跟着我，因为我跟他嘛，
对，
是吧？哎，但是你想跟，你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你不够成熟，所以上帝设立我，叫我跟着他，因为我知道怎么跟他了，是吧？大家还不熟悉怎么跟他，好，你来跟我，是吧？然后知道我怎么跟他，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所以咱们信耶稣信主了，是我们整个生命开始归正的。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啊，这一刻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风随着意思吹，风啊随着意思吹啊，是随着上帝的意思吹的啊，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看不见，对吧？这个我记得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吧，学政治啊，那时候有政治课啊，上政治课的时候，那个课本上有一句话啊，他说我们无神论的人，唯物主义的人是不相信有天国存在的。所以我们现代的射电望远镜已经可以看到多少万光年之外的太空了，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天国在哪里，那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吧？有人就问了啊，当然这是这个可能是编出来的一个消息，只是说明而已了，是吧？有人就问了，望远镜看不见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吗？所以编这个书的人实在是太肤浅了，是吧？其实人呢，能看见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是吧？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风你用望远镜能看到吗？能看到风吗？是吧？你看不到啊，是吧？我们知道做人，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在整个人的品格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诚实。请问你用什么物理化学的方法能够验证人里边有没有诚实啊？是吧？没法验证的嘛。现在我们连生命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是吧？现在有一种科学，生物学啊，生物学呢现在改名了，叫生命科学，叫生命科学。而生命科学包括我们的医学在内，都无法给生命下个定义，也不知道生命到底是什么，人活着和死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根本不知道生命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有生命他就活，没生命他就死，你不知道，是吧？你解剖一下身体，生命在哪里？找不到。生命是什么化学成分？找不到。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在他咽气生命结束的那一瞬间，你用任何东西检查，他的物质生命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他那个心脏还是那个心脏，他不跳了，他那个脑筋还是那个脑筋，他不工作了，就好像一个电脑忽然间黑屏了，其实它里边没电了，我们知道，对吧？可是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电，搞不明白，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明白，是吧？很可笑啊，人以为自己能造生命，是吧？说现在我们可以造出什么，造一个另外一个人了啊，造一个什么东西，活的东西出来了。我那时候我就很好笑，是吧？我说你先不要做一个活的东西，你先叫一个活的东西先别死，是吧？我们伟大领袖那么厉害，对吧？现在我们的习主席那么厉害，你能不能让他别老？你叫他回到30岁行吗？你能做到我就服你，不用说他做到，是吧？他连为什么老他都不知道，是吧？这个，所以呢，生命在他那里。主耶稣说，重生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看不见，你感受不到，就好像风从窗子外吹过，但是呢，你看见树叶摇动，你知道外边有风了，对吧？那就是透过现象来推知本质， 是吧？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重生了呢？是透过我们里边有了新的生命的现象，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那么我们能做的，好，这个我以后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是重生得救的几个见证啊，就是我们验证我们里边是不是真正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罪的敏感度不一样啊，我们对罪的敏感度不一样，对吧？就是说以前我们里边这个没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敏感度有一点点，那是良心的本能，但是那个呢已经在罪的污秽当中，它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但是当基督的生命进入，圣灵进入里边去以后，我们对罪会有一个更加的敏感度，对吧？这个是我们再错错的事里边就有更强烈的责备感，对吧？这是第一个，我们明显知道我们里边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了，对吧？第二个，基督的生命，他既然是个生命，他就需要吃饭，凡是活的都要新陈代谢，对吧？那么基督的生命的吃饭，他不是吃物质的东西，它需要上帝的话的供应。哎，就是你想多了解神的心意，你想多看圣经，你想多来聚会，你想多明白这些东西，这表示你里边有生命了，是吧？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边判断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有是没有健康还是不健康，其中就是看他对听到的态度，对吧？一个没有生命的娃娃，他不吃饭，看上去也像个娃娃，但他不吃饭。有很多基督徒，你看他来教会啊，忙东忙西啊什么，但他不喜欢听到。那么这个大概他里边没有真的生命，他只是想做个好人啊，是吧？他是世界上的那套东西，就像一个小孩，是这个小洋娃娃，是吧？你把它装饰得很漂亮，为了你开心，为了玩，对吧？为了别人的称赞。可是呢，你里边不吃饭，表示你没生命，你不需要新陈代谢，你不需要生命的供应，是吧？第三件事情，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渴望与上帝建立关系，与弟兄姊妹建立关系，他有这个渴望，是吧？那为什么你看咱们一个人，是吧？人最可怕的是孤独啊，一个活的生命，为什么他活啊？是吧？有些时候夫妻吵架啊，尤其是男人啊，不大爱说话，这个女人就会跟他说：“你是个死人呐，是吧？”为什么这样说他呢？就是说他这个对于关系的需求不强，是吧？就不爱说话，是吧？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活跃的人，他是喜欢跟人沟通的，是吧？所以不沟通，他可能精神出问题，他可能不够健康。是吧？他的生命不够活跃，是吧？他变得很自我，变得很封闭，他有病了，是吧？自闭症。所以，一个健康的、正常的、重生得救的生命，他愿意跟上帝沟通，他愿意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对吧？这个是，你想一想，我们里边有了基督的生命了，然后他这个生命随着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开始把爱活出来了，他愿意去爱别人，他尊重别人，他敬畏上帝，他这个约束自己，是吧？圣灵的果子就出来了，就有了喜乐，不再惧怕了，是吧？这个有爱心，是吧？有爱了，是吧？这个爱不是那个爱情的那种爱，是吧？是能够关心别人，愿意奉献，是吧？这个。积极参与，你这个很难用一句话完全形容出来，但是呢你会看到他这种现象。这个咱们中国人来到西方国家以后，我们发现西方国家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其实这正是很多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这块土壤里边影响这个文化几百上千年产生的后果。这些 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的土壤里边，你很难表现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几年以前在美国发生了一次枪击案，一个学生把他的老师打死了，是吧？这个人叫什么呢？叫什么刚？吴不是？卢刚，姓卢啊，这个卢刚这个学生，是吧？那他因为嫉妒，因为就种种原因吧，生气了啊，最后把他的导师给打死了，校长什么副校长还是什么，打死好几个人。然后呢，这个他的家人好像到美国去，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他好像没判死刑。这个事儿，这个当时这很多事记不太清楚了。
听到的
是，
他的死人的家人就是他们都信耶稣，
对，
他就原谅他，
对，
就是
原谅他，而且呢去安慰
他的
家人，是吧？这咱们中国人不能理解啊，是吧？这个不是做不到的问题，是不能理解，是吧？咱们中国人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有仇不报非君子也，是吧？这个杀父夺妻之仇的怎么能不报呢？哎，人家不但不报，人家还安慰你。所以这个就是长期的基督的爱的熏陶，是吧？重生得救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而且这个在美国的文化里边已经深远的影响，是吧？哎，他们认为这是很正常，本来人和人之间就应该这样嘛。
本身也自杀了，是吧？那吴刚，
但是
这个人死的，中国人。
吴刚好像自杀了，好像是。
他死的，所以说他们就是打死老师那种家人，安慰他，就是你也失去了儿子，什么什么。
好像是这样，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还安慰他。
对对对。
安慰他的父母。
哎，所以这个在一个。我们没有上帝，没有基督牺牲的爱，没有饶恕的观念，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你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个在基督里生命成熟，你像我作为一个信主，我是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是吧？这个稍微好一点。这个你刚信主几年以后，你里边就算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这个生命还不够成熟，在文化里边还不够成熟。这个时候我们就算我是一个中国人啊，我信主好几代了，但是我对这个东西我仍然很难理解的，是吧？就是他那个影响了几百上千年的那个厚度，和我们这个几十年几百年一两百年还不一样。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它就结出果子来了。哎，这个就重生的生命，得救的地位，他面对死亡，比方说这个英国人啊，这个泰坦尼克上面，你就发现很多人啊，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生的这个机会给你，是吧？他自己宁可去死，是吧？那里边唯一的一个日本人，是吧？化妆成了一个女的，他抢着上这个救生艇，是吧？那些英国人其实知道他是个假的。哎，那就算了，那就给你吧。哎，很多人他就很坦然的去面对死亡。几年以前的时候，面对死亡我还是恐惧的。但是大概3年以前的时候，我第一次犯心脏病，哎呀，我不行了，躺在床上很快就不行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面对死亡，心里边基本上没有恐惧了，心里边想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来接我去，我安心去，只是好像还有很多没尽完的责任啊。我的妈妈爸爸，那时候我爸爸还在，是吧？这个孩子还小，妻子啊都还在。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很好啊，叫我去，我就去。那时候我还想，这个我去的时候呢，我不仅如何，我是你的仆人，对吧？不叫我太难过，太难看， 是吧？我就好好整理一下我自己，躺在床上等着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又活过来了。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啊，当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里边有了重生的生命的时候，你经历是一次再次再次经历，那神又真又活，
是
吧？
真正的，
哎，慢慢的，你开始对世界的很多看法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个就结出了果子，是吧？这就是你里边有重生得救的凭据，哎，就知道了。好，今天呢，关于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具体怎么做因信称义呢？非常简单，我们对这些事情认识了以后，我们向上帝做一个祷告。这个就好像我们提出一个申请一样的，对吧？在我们的祷告里边需要有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同时承认我们自己在罪的面前是无能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点，是吧？而且知道如果我们罪不得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与神分离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承认耶稣基督是父为我们所设立的，我们生命可以赖以得救的我们的救主，认他是我们的主，接受他与我同在，祈求他赦免我的罪，是吧？祈求他，主啊，你赦免我的罪，是吧？我是你的孩子，我谢谢你，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还清了我的罪债，因为我无能，所以求你使我有重生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圣灵里边赐给我，是吧？然后呢，就是我求你拯救我，脱离我的这个被定罪的地位，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我主耶稣基督，走你所要我走的道路。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吧？那么上帝是信实的，当我们宣告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认天父为我们的天父，认他是上帝，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吧？承认我们自己有罪且无能，是吧？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并且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听他的，是吧？这样他就这三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他算我们为无罪，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给我们重生的生命，然后他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被定罪的地位，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叫生命册哈，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啊，我们就不在属世界，不在被定罪的地位上，而是这个在神的这个属神的子民的国度里边，就有了我们的生命在里面了。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啊，这一个内容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这些。咱们慕道的朋友啊，这个当然我们能够明白了啊，我们用信心啊承认，用信心接受啊，我们用信心祷告，相信我们信实的上帝必按照他跟我们所立的约啊，来兑现他对我们的拯救。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咱们福音聚会啊，就到这儿了。有哪一位肢体愿意，倪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舍身流血，用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引导我们，把我们从罪的枷锁中能解救出来，使我们成了自由人。天父，我们深深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是婴儿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切切的盼望你要在这个教会里得到牧养 得到灵粮，而且我们在教会中要彼此相爱，在神你的话语的指示下，使我们能够领受到，我们的爱不是从表面，而是要从内心活出基督的爱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自然而然的跟随主、与主同行。我们是因为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也借着你的恩，你的恩典，所以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持守，要持守的信，永远的信，与神同在，直到你来的日子，我们要做好守望人，真道的守望人，珍贵的荣耀和赞美，而且你的话语都是归送到天父所有。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